掀开经本，五十九面，五十九面第五行，最后一句开始。如镜莲花，立然无故；如拘泥树，泥居树，复因大故；如金刚杵，破邪之故；如铁围山，众魔外道不能动故。到这里是一段，这个一段全都是用比喻来说的啊，比喻。极乐世界的菩萨体性得用，这个一章经文呢，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，都是我们修行的标准。我们读了非常得受用。莲花在佛门里面是最常用来表法的，它代表清净，莲是生在泥土里面，这个池塘池底是泥土泥沙，花开在水上面，所以佛用莲来表法，把这个泥沙比作六道这个凡夫啊，比作六凡。水的这个泥的上面呢是清水啊，水是很干净的啊，洁净的。用水代表四圣法界啊，代表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池底跟水呀，就代表了十法界。花呢，是透过了十法界开在水上，这个表一真法界啊，表一真法界。这个用意非常之深啊，叫我们对于六凡不要染着啊，你染着就不能够超越啊，六凡不能染着，不但人间呢这些富贵呀，我们要能够使，天上的富贵呀也要使，这个天福比我们人间福报大得太多，可以说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求生天的，天上寿命长福报大啊，虽然长虽然福报大，他不究竟啊。什么叫不究竟呢？因为他要轮回，天的寿命尽了还是要往下堕落，这个是一定道理的啊，所以他不究竟啊。六道我们不染着，佛还告诉我们四圣法界也不能染着啊，这个四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 佛啊，念佛也不知足啊。所以禅宗啊说，念佛一生呢要漱口三天的。那么他呢就是说佛也不知足啊，因为禅是从立一切相入进去的啊，他不能着相，不像我们净土宗，我们净土宗是着相进去的啊，他是决定不能着相的啊。这是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十法界都不可以染着，你这个心呢才真正的清净啊。所以你就晓得禅宗为什么说念一声佛号要漱口三天，就是你被佛染着了啊。六祖讲本来无一物啊，你念佛心里有佛，你心里有一物了，有一物就不是真正的干净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还落在十法界里面呢，你没有办法超越十法界啊。所以禅宗啊的确是这个意境非常的高潮。其实他那是门庭施舍不同啊，他是从空下手的。念佛呢，这是直方立相。善导大师在这个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所以净宗入门呢是从有门入的啊，这个禅宗是从空门入的，入门的手段不相同，达到的境界是一样的啊。我们今天执持这一句名号，执就是执着啊，持是保持，一刻都不能放松啊。我们执持这句名号，目的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我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那这个佛号要不要呢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也是八万四千法门，看你修哪个法门啊。到那个地方佛力加持，那你的根性大力呀 啊寿命也长，老师也好，同参道友样样都如意啊，你爱修哪个法门就修哪个法门啊。如果你要问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选择什么法门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还是念阿弥陀佛，决定不变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到圆成佛道啊！有这么一说吗？给诸位说有，谁说的呢？《楞严经》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说过啊，大势至菩萨与五十二同轮，这个五十二就是五十二个阶级，同轮就是我们志同道合，通通都是修念佛法门的。这个五十二啊，是包括这个圆教，楞严是圆教啊，是现为的菩萨。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这五十个位次；等觉五十一个位次；妙觉五十二个，妙觉就成佛了。你看看大势至菩萨的同志啊，就是通通用一句名号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，不换第二个办法。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呀，一直念到究竟圆满成佛。啊，所以我是决定不改变。啊，这个多简单，一句佛号念熟了，何必再换别的法门呢？才用不着了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法门都有，啊，样样具足，啊，由你自己选择。所以呀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证一真法界没有两样啊，这果报上来讲呢，完全相同啊。这一句话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前最得受用的，就是你要保持你的身心像莲花一样的洁净，啊，力染无垢。啊，什么是染污呢？妄想是染污，烦恼是染污，分别是染污，执着是染污。你要把这些东西通通离开，你这个身呢，就像莲花一样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，我们的身心像莲花一样的清净，决定感得莲花世界受生。这往生才有真正的把握啊！所以他这一句话里面含义很深啊。底下一个比喻说：“如泥具树，复因大果。”泥具树生在印度啊，我们中国没有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个简单的注解，无界树。啊，这个树没有极，树很高大，这个树叶非常茂盛，那个叶子也大。印度是属于热带，所以这个热带的植物叶子都很大。啊，它这个树也大。那么大家都跑在这个树下去遮阴呢，树阴凉吧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比喻大乘佛法。啊，在本经呢，可以说，尤其是比喻净土这个法门，啊，确实，净土法门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他利益众生是最为广大的。啊，一切众生归向净土啊，那真正是得到阴凉自在了。啊，可以永离一切热闹。啊，取这个比喻。如金刚杵破邪执故，这个金刚杵，佛告诉我们，天上，所以这是讲天将啊，将军啊，天大将军，他的武器，他的兵器。叫金刚杵啊，金刚杵是宝，能坏一切，一切物质不能够破坏金刚，金刚能够破坏一切物质 啊，所以我们佛门护法神呢，韦陀菩萨，他现的就是将军像，啊，现的是天将军像，手上拿的就是金刚杵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表法，啊，表法的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破一切邪执，啊，就是邪思邪见的执着。那么这个金刚杵啊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般若智慧啊，你看这个般若经里面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那个金刚就是金刚杵啊，是比喻，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比喻作金刚杵啊，般若能破一切邪见，能破根本无明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是比喻，这个是智慧的德用。啊，他这个第一句讲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那是讲他智慧的深广。这一句是讲他智慧的作用。啊，他这个深广智慧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能破自己的无明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，破除邪执，有这个作用。如铁围山，是众魔外道不能动过。啊，铁围山是一个单位世界的边界，啊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这个世界的组成，啊，外围呀，有这个大铁围山，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地狱都办在这个大铁围山里面，啊，铁围山的下面。铁围山的这个底下都是由地狱存在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世间呢最大的山啊，最大的山铁围山啊，这一切魔王外道啊，对这个铁围山是无可奈何，啊，没有办法动摇它。这个魔王外道力量很大了，没有法子动铁围山，铁围虚弥呀，这是魔王外道没有法子动摇他的，啊，这是比喻菩萨的信念，啊，菩萨的信心，菩萨的愿心，绝对不会被外境所动摇。他才能成就啊！我们这个世间人，这个幸运呢，不能说没有啊。虽有，怎么呢？不坚固啊！小小的这个境界风一吹呀，就动摇了啊！所以这个道业非常非常难成。诸位要知道啊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，诸佛如来也是无量无边呐。这个里面有很，你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？那东方琉璃如来也不错啊，人家这个地方也很好啊，你何必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？西方极乐世界好在哪里？啊，你这一听不错啊，那是不错啊。这心一动摇了，动摇就完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，像这些话的时候，常常听到。
啊，还有一些的现代的时候，这个道德观念比从前更低了，更低落了。啊，从前的时候说话都含蓄，现在没有含蓄，现在指明来说了。啊，某个道场、某个法师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个不得了了。啊，这都对我们的道业都会产生重大的障碍。啊，我们学佛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我们讲习当中一再提醒同学们，决定不可以自赞回他。啊，不必无需要自己赞叹自己，无需要回谤别人。啊，别人怎么做法，我们听了如如不动。啊，因为实际环境如此啊，所以现在皈依呀，我跟从前讲法都不一样了，啊，但是还没有落成袋子，啊，以后找个时间我再落一个三皈的袋子。啊，现在我讲三皈依，我们是专学净宗，我们皈依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皈这一种，我们皈依法，净土无尽，这非常具体。我们皈依僧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。我们今天这样皈依三宝，希望大家心里面永断以往啊，啊，把这个疑惑永远断除，啊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真正归依处啊。啊，我们的道场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皈依，你这个心就不会动摇了。啊，不要皈依某一个寺院庵堂、某一个法师，啊，造了很多的毁谤，啊，这个没有意义。啊，那么我跟你说皈依，是给你做证明的。啊，你皈依阿弥陀佛，我也皈依阿弥陀佛。你皈依净土无尽，我也是皈依净土无尽，啊，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不过是给你做介绍，给你做证明而已。这个，下面呢，这是正说了，前面是比喻，啊，通通是用比喻说。这个底下正说是弘法利生之德，啊，特别提醒呢发心弘法利生的同学们，啊，这个弘法利生呢，在家出家是一样的，啊，在此地我要特别提醒诸位同学。啊，前天呢，简风文居士跟我说，这个讲经说法了，总是好像出家法师的形象啊，比我们在家人总是要不一样。我立刻纠正他，我说如果你们还存这一个观念，那么佛法注定要灭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瞧不起在家菩萨，瞧不起在家佛。 佛法怎么会不灭亡呢？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同时是两尊佛出世了。释迦牟尼佛代表出家了，维摩居士是在家佛。你们看看维摩经呐、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是佛的大弟子啊，智慧第一，神通第一了。见到维摩居士，一样要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合掌，跟见佛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中国古时候不是如此啊。佛法里面，佛法是私道，现在佛法变成宗教，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幸。这是佛教贬值啊！佛教本来是佛陀的教育，不是宗教啊。教育里面，老师第一大啊，老师有在家出家，男女老少通通都有。你们要不信，看《华严经》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老师。你看五十三个老师里面，出家身份的只有五个。你看在家多多少倍呀、啊？五十三个里面只有五个出家人啊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都有啊！啊，所以决定不能轻慢在家菩萨。在中国，玄元庄大师是大家非常敬仰的。啊，是一个了不起成就的人。他在印度留学，他两个老师。啊，戒贤论师出家人，还有一个圣洁居士，也翻作圣军啊，我们中国翻胜利的胜，这个军队的军，翻作圣军，也翻作圣吉，就是吉祥的吉。啊，两个老师啊。玄奘大师是出家人，对待这两个老师是一样恭敬，决定不会说对圣洁居士的礼貌差一点，没这个道理。所以在民国初年，欧阳靖吾在南京办这个支那内学院，这个内学院办得非常成功，虽然时间很短，民国初年这个出家在家里面许许多多的大德都是他佛学院的学生啊，梁启超也是内学院的学生。那么你们去看看内学院院训，这是我们过去曾经印过的，里面就特别强调老师第一大啊，虽然是出家人，我的老师在家人，我见到他要跟见佛一样，你才能真正得到东西。佛门里常讲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。你对老师一点恭敬心没有啊，没有看在眼里，老师怎样教你也得不到。啊，老师教的学生，学生得多少，实在讲，老师是没有办法说给他多少的，完全学生对老师恭敬的程度，这个不一样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，他是在家居士， 啊，我出了家受了戒，啊，我把李老师看作佛菩萨看待，啊，出家受具足戒，见到老师一样要顶礼，啊，不能说我是出家，没这个道理，这个不可以。你没有沉浸，你得不到东西啊！一定要明理呀！啊，所以在家同修，不要把自己看清了。哎，我是个在家人，你要是讲经说法、弘法利生，你还有这个观念，你怎么度众生？你怎么能够活诞如来家业？啊，别人不懂啊，你要懂啊，你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别人不懂，他没有受过这个教育，他不晓得啊。啊，连佛法的本质他都搞不清楚，那佛教什么宗教？那他还有什么话说呢？那就没话说了吧。啊，他不知道佛教的本质是教育啊，不是宗教啊。啊，宗教里面的当然是神第一大了，没话说了。那教育里面是老师第一大嘛，这个不一样嘛。啊，所以出家人决定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大。啊，虽然出了家了，我们在德行在修正比起很多出家人实在不如啊。出家人将来往生不退，成佛作祖，我们出家人搞不好还得堕阿鼻地狱，这个真的要知道。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老人家讲的那个开示，针对我们现代人许多错误观念的，确实是当头一棒啊！他在美国弘法的时候，告诉大家，现在这个世间一切颠倒。啊，在佛教正法相法这个排列顺序确实，啊，出家男众排在第一，啊，出家女众排在第二，在家的男众优婆塞排第三，优婆夷排第四。啊，他说现在颠倒了，现在顺序是出家女众排在第一，出家男众排在第二。啊。啊，这个在家的在家女众排第一了，啊，在家男众排第二，出家的女众排第三，出家的男众排的最后啊，啊，现在通通颠倒啊，啊，他讲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呢？有，啊，你看全世界任何这个讲经说法的道场，这是正法道场。所以代表佛法的，你看听众女众比男众多，那多的当然排名第一嘛。啊，你再看看修行，你看看往生的，啊，我们台湾也好啊，大陆上最近也出了一本往生传，啊，你看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，在家女众占大多数，其次的是在家男众。啊，出家人可怜没几个，啊，出家修行不如在家了，这是真的。在家人心地单纯呐，啊，接触的面小啊，啊，只是一自己家的亲戚朋友不多，这一出家了麻烦大了，三教九流乱七八糟的。 通通都要接触。啊，障碍就非常非常之大。啊，像我们图书馆这个小道场，啊，我在全世界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啊，这样道场非常稀有啊。啊，这个不是我们夸大了，我们在全世界第一道场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形式不如人，我们的内容是第一，第一清净，第一单纯。啊，没有像其他道场那么复杂。啊，在末法时期，我们不敢讲我们是正法，但是还有一点像相法的样子，所以不是正法嘛，还有点相似啊，是吧？啊，不容易，相当相当不容易。啊，所以你要是不比较一下，不知道，啊，国内国外一比较就晓得了，啊，就知道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特别提醒同修，就是发心弘法利生，不要再有这个错误的观念，啊。我们学佛重法不重人啊，并不着重他出家在家，着重在他的修学啊，他只要是有修有学啊，那当然是有证就更好了，但是证那个标准太高了啊，有修有学我们就把它看作老师啊，出家人也应该拜他做老师，要跟他学习啊，这样才行。那么在利众生的德行，第一句说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啊，这个就是了弘法利生呢，必具备的第一个条件，心要正，心要直。啊，这个正直啊，就是真诚。啊，心要真，心要诚。啊，不能用啊虚妄的心来说法。啊，那个法也是虚妄的，也不是真实的。我们常讲啊，如来这个经论呢、啊，是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说法的人心也是真诚，展开这个经文呢、啊，以佛从心性里流露的言语文字，把我们自己的心性呢、啊、也引出来了。啊，他就能够跟佛经相应。相应的时候，你说这个法是佛的法呢，啊，还是说法人的法呢？这个里头界限分不清的。啊，他相认融合成一体呀、啊。如果自己心不诚，展开经典呢，这个经典变质了，马上就变成世间法。马上就变成邪知邪见啊！不但不能度众生呢，以误众生，这个因果责任就被大了啊！就楞严经上讲啊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！什么叫邪思呢？他心不正，心不直。关键在此地啊！啊，心要是正直，这是善思啊，这真正是佛子啊，如来的弟子啊。善巧决定，这一句是讲观其啊，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我们要给这些人说什么法？要怎样说法？ 这个就是这个，这是很巧妙的来做一个决定啊，使这个说法令一切众生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，这个说法的效果才圆满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两句是弘法利生基本的条件。第一句是存心，第二就是态度、方法。啊，没有这样的存心，没有这样的态度方法，不能代佛说法了。再看底下经文，说论法无厌，这个论法就是讲经说法，不厌倦，不疲不厌，这是对话他的帮助，别人就是给人家讨论啊，因为在从前讲经说法的时候有讨论啊，讲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来讨论啊。现在呢，在国内这个情形比较少，我们在国外还是有啊。国外每一堂讲经下来都要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，给大家来发问题来讨论的啊。那么我在国外有的时候呢，就把最后的一两天，如果讲一个星期啊，讲六天，最后一天让大家发问啊，有的时候啊两天啊，最长那个有三天啊，留三天的时间让大家来发问啊，所以这样论法不厌啊，求法不倦，求法是自己，你要想讲，当然你一定要学，你不学不行啊。啊，要认真地去学习，不疲不厌啊！啊，自己要读啊，特别是初学，一定要多看著书。多做准备啊，最好能够写讲稿、写大纲啊，大概是在讲台上讲经前十年不能没有充分的准备，你没有充分的准备你就下不了台了啊，尤其是人家要发问，那一问再答不出来再胡说八道，下一次人家就不来听了啊，所以要有充分准备啊。总的十年之后啊，这个十年就不能中断了，中断不行了，断断疏疏的那个成就没法子啊。十年决定不能中断，我自己是过来人了。我一出家就讲经，我出家三十年，今年也是讲经三十年啊，我这三十年当中从来没有中断过啊，一个星期最少的讲三次啊，最多的我记得讲34个小时啊，一天是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等等都有，是吧？讲34个小时的啊，一天最多的讲过9个小时的啊，一天上午3个小时，下午3个小时，晚上3个小时啊，没有中断过啊。 十年才真正的是有一点得心应手啊。这个里面还要修持的功夫，你没有修持不相应的，总是准备也不行的，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，讲的是别人的，不相应啊，所以还得要认真去修学啊，还得要有充分准备啊。这个比学唱念难多了，那个唱念的时候三个月就行了，就可以毕业了啊。这个东西就是在讲台上讲的活泼讲的灵活要十年啊，刚才讲了十年不能中断啊，中断了就卡不住了啊，你要真正努力来求学啊。我过去在台中啊写这个讲稿常常写到天亮啊，白天有工作